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你们好，我是小珊。非常的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。我要奉主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，愿他的恩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播放路求弟兄真实的见证。在开始收听见证之前，让我们先来收听一首诗歌，歌名是寻找。
充满了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路球弟兄的见证。见证的题目是亲吻死亡。今天我们会播放见证的第四个部分。
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年的深秋，那个遍地枯叶的小路仿佛从我心中蜿蜒而出，就这样延伸到教堂门前。这似乎是一种象征，彷徨在这条小路上，秋天的悲凉和萧条令人寒彻骨髓。曾经盛大的夏日，在成霜的突袭下挣扎着，演绎一段绝望的历史。行走在这样的小路上，俄罗斯哲学家舍斯托夫诗一样的咏叹，会令人无限着迷。一旦一个人由于命运的安排，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，在恐怖中他就会突然发现，所有美好的鲜艳判断通通是虚假。这时他便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无法抑制的怀疑驱逐，这个怀疑随即就会摧毁了那貌似坚固的空中楼阁的墙角。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善、人性、理念，所有这一切都是天使和圣人，他们集合在一起，保护人的内在灵魂不受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恶魔的侵害和攻击。如今竟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化为乌有。于是人便面临自己最可怖的敌人，在其一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令人胆寒的孤独。在这孤独之中，哪怕是最热忱最温情的心灵也不能把它解救出来，希望永远失去了，而生命却孤单地留下来，而且在前面还有漫长的生命之路要走。你不能死，即使你不喜欢生。但是活下去就像眼前的这条小路，死亡的气息如遍地落叶装饰着我的日子，我如何跨过横亘在面前的虚空呢？在我的记忆中，那一年的秋天似乎很少有晴朗的日子，淡淡的雾霭 在校园中漂浮着，仿佛一副赝品，折射着虚假的颜色。我学着向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帝呼求，这是我逃避死亡的唯一方法。我知道在我的周围有一个看不见的巨大漩涡，我能感觉到涡流的细粒。对于我来说，向上帝的祈祷犹如救生的木筏，它使我不再沉迷于投向涡流的遐想。但是真的有一位上帝吗？我的理智告诉我，这不太可能。对这个问题的思考，我无限的恐慌，因为我知道关于上帝的一切说法很可能是一个十分脆弱的知识体系。当我用一个正常人的理性去询问时，也许会一不小心就把这张窗纸给戳破。没有上帝，没有另外一个地方。然而如果真的没有一位上帝，我如何活下去呢？不，我不需要理性，最起码现在不需要。我宁愿活在那些老太太向我介绍的一个神话中。我要坚守在这样一堆积木搭成的虚幻世界里，即使这是一个虚幻的上帝，我也不愿意像尼采那样去杀死他。我知道这个上帝消失的日子也是我的死期。我已经停止写作，我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对上帝的假设中。我到处打听那些信基督教的老太太们的住处，我去拜访他们，然后去询问。我总是这样不厌其烦地寻找有关这位上帝的一切。我倾听他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讲述那个美丽的故事。小小的主耶稣睡在马槽里。是的，我没有办法相信，但是我又很难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。如果这一切纯属虚妄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对此如醉如痴？当这样的一个意念涌上我的心头时，我会暗自庆幸。我觉得我的头脑里有两个声音，一个开讲时，另一个马上反扑过去。我尝试着去阅读圣经，但是我很快的就失去了打开它的勇气。我承认我读不下去，我发现这是一本十分奇怪的书。姑且不论它的内容如何，但是他文字的深色和叙述方式的原始就令人望而却步。 圣经文本给人这样的一个印象，它仿佛是一个乡村落地秀才的作品。用一个作家的眼光去看那些叙事段落，就觉得非常别扭。而且那些向我传福音的老太太们也力图为我解答难题。平心而论，他们的热情让人感动，但是他们对神的证明却使我更加糊涂。比如说，他们告诉我，看看你咽喉下的那个疙瘩，那就是我们老祖宗亚当偷吃禁果惹下的麻烦。他老人家吃得太贪了，果汁便卡在那，瞧什么样，你用手摸一下试试。这典故令我莞尔。教会的牧师告诉我，我的知识已经成为我信仰的障碍。这个说法使我顿生一动，他的话让我回忆起官方的一些说法，这些说法充斥着我的教科书，人们指控宗教是愚弄劳动人民。愚民在文化革命刚结束不久，这是一个令人垂泣的单词。我觉得牧师的说法似乎在证实教科书上对宗教批判的正确性。我怀疑恐怕连牧师自己也不会相信男性的喉结是被一个苹果搞大的。但是他为什么要我去接受这个连傻瓜也不会相信的玩笑呢？由于我实在没有办法认同咽喉下面的疙瘩等诸如此类的见证，我发现教会里的一些老太太对我渐渐失去了兴趣。他们看见我只是笑笑，而且那些微笑也有很多内容。这个时候，我所在的单位对我的情况也已经有所觉察。1982年的下半年，中国国内正在开展一个新的有关思想领域的斗争，这个被官方报刊称之为清理精神污染的运动，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政治性运动。人们对十年浩劫的严酷记忆犹新，当报纸上刚刚透露出有关信息时，人们如惊弓之鸟，都十分紧张。而我此时正频频出入教会，毫无疑问，我已经成为单位里一些积极分子关注的对象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单位领导在一次大会上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了我的迷信思想。很多人都在为我担心，因为大家都难以预料运动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。文学界也开始流传一些风言风语，有人认为我的作品过于前卫，人们似乎从那些看似浪漫的情调中嗅出了颓废和绝望。 所有的危险对我已经无关紧要，我已经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我必须去寻找这样一位上帝，即使我面对的是一个完全荒诞不羁的世界，即使我的困惑像团团迷雾包围着我前方的路径，我的脚步也不会稍有停留。当然，我甚至还必须面对各样的风险。我没有办法预测前方等候我的是什么，但是我必须前行，我义无反顾，因为我必须去寻找，只有这样一位上帝才能使我忘记死的诱惑，只有这样匆匆的寻求才能使我暂且逃避对死的渴望。我仿佛爬行在一个布满荆棘而蒺藜的小路上，我浑身是伤，满脸是血，气喘如牛，不胜惶恐。我像一个垂死的人发出呼叫，主啊，救救我，救救我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认识主的人都知道，寻求上帝的路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路。到底在重重的障碍底下，路求弟兄后来又是如何寻见上帝呢？让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路求弟兄见证的第五个部分。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